们先那个唱开心心。大家久违了啊，不然这个这两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啊，这个偶尔啊，有这个想念你们，想到你们，那我还跟那个禅宣师父说，下次我们共修都是两个礼拜一次嘛啊，那有时候。因为因缘不凑巧，那变成就是上师不能主持共修，所以上师就跟禅宣师父讲说，上师没办法主持共修的时候，这个共修还是要继续，不要停。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停哈、有时候两个礼拜一次，有时候三个礼拜一次，那上师哈、会感觉说这样啊、很就是说对你们很不好。就是好像啊、很刁难你们呐、怎么有时候两个礼拜一次，有时候三个礼拜一次？上次又跟禅宣师父商量说，看能不能以后，不要受上师这个身体的影响，哦，就是这个上师身体好的时候可以主持，有时候忙或者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们一样要这个继续共修，那这样慢慢这个共修的这个时间呐、定下来啊。大家比较好事先呢、好有一个这个准备，那两个礼拜以后啊、我有没有空，大家事先就知道，免得说已经准备要去公休，临时受通知说今天没有公休，因为以前上司也是，是这个，就这一点来讲，我是过来人呐、所以总是希望说，这个公休的日期能够确定，要确定心会比较安一点。那因为上个礼拜有这个停课一次，所以上次就觉得很不安，所以大概准备要停的前几天，或一直到后来几天，都觉得都时常都想到你们，所以今天能够共修，那上次就很欢喜，就是可以啊，可以这个一尝啊一尝心愿、再不共修的话，我觉得很难安了、大概是这样啊、那。这个共修当然就是修行啊，修行学佛，修行学佛。那上师还是以自己的心情来讲，以我自己的心情来讲，我前一阵子有一次写信啊、给一个同修啊。那么其中有一句话说，大家看得到的是我在指导你们修行，其实看不到的是我在向你们学习修行。那这句话虽然这个 是对别人讲的，不过对你们大家这一句话也是适用。虽然是上师讲给你们听，但是其实你们也有一些事情让上师在默默的在学习，在学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只是说平常，你们听我讲的机会比较多，我比较少机会听你们讲而已。不过，稍微知道你们的一些讯息，要看到你们等等，都会让上师更怀念佛陀，那么更对这个人间呐，升起厌离的心呐，觉得人生苦短，那世间就是娑婆世界。那什么叫做娑婆世界呢？娑婆就是堪忍，忍耐，还这个也就是这个世间是一个苦的苦海苦海。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感觉说这个世间是不是苦海？可能有时候是大家忙着眼前的事，忘了静静的坐下来反省一下，所以可能忘了啦。其实人间虽然也有许许多多的快乐美好的事，但是快乐美好的事要有因有缘，要去创造，要去追求。可是你不用创造，你不用追求，一定会在你身旁出现的，就是生离死别，那么身体病痛，以及恐惧、紧张、不安，那最后还是要离开人间。人跟人的相处。那，这个团体跟团体的结合，总是免不了会产生摩擦，总是免不了会有不能够得心应手之处。那么，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苦的现象。那么有人把这个世界，用一个说明说，就好像挤在那个就是那个一部公车，本来是可以坐53个人，可是有100个人挤进去。那所以难免别人会踩到我们的脚，我们也会踩到别人的脚，他就是这样的情形。没有人故意要对别人不好，也没有人故意要带给别人痛苦，可是既然在这世间，他就是会这样。打个比方来讲，我们为什么能够生存呢？在座也许有的有吃素，可能你是踏在其他生物的。他在这个其他动物的这个生命，踏在他们的尸体上面，来使自己继续活在这个世间。可能这个事情比较少一点吧。那没有吃素的人，这个是一个很明白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以生活下去，事实上是踩在其他同样跟我们有情事的一些生物动物的尸体上面，我们才成长的。即使是吃素的人，事实上，我们能够活到今天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我们也曾经在不知不觉或者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也是踩在别人的身上过去的。可是我们不是故意的。同样的，当别人伤害到我们的时候，别人踩在我们的头上的时候，你也要体谅，他也不是故意的，没有人故意要对别人不好的。表面上看来，好像他对你不好，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在业力强大的业力的推动之下，每一个人都有苦衷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没有人是故意的。譬如说，一个坏人，一个坏人，那他难道是生下来就坏人？不是，他有遗传基因的问题，有遗传的问题，也有他过去世的业障的问题。那么也有幼年的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的教育的问题，环境耳濡目染的问题。慢慢等到他已经形成一个定型的时候，我们说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因为你已经20岁了。可是问题是，他在20岁以前，或者在18岁以前，在15岁以前。形成他人格主体的时候，他大部分都是环境、父母、学校老师，以及整个文化所决定的。更进一步来讲， 众生都有无明啊，都有根本烦恼，爱不重不生娑婆，它是过去世所带来的业障的。我们很多人生气的时候，想说要改掉脾气都没办法，我们会烦恼，想改掉烦恼的，这个会超烦呐、啊，又东又西的，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你想改变都改变不了啊，对不对？这样的情形岂不是很无奈吗？啊，所以这就是娑婆的真相，就是这样。嗯，那说来似乎是很散漫，毫无章法，那应该是说上师的对这个的感触很深吧。所以不是单线的在描述心情，它是多线全面性的，很多啦，啊，很多。当时感觉人要同情别人，要原谅别人，那么人很卑微，很渺小。比如说像上次想帮助你们吧，那我想如果上次比较不自量力或者比较无知的话，甚至就讲出很夸口的话，说想救你们。那问题是，人能够救人吗？人能够帮助人吗？上次感觉力量很小。你真的想帮助他，你能够帮助他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他有他的业障，有他的因缘，有他的环境背景，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苦衷，有他的抱负，有他的心愿，有他的感情，有他的事业，他的责任义务，你能够帮助他到什么地步呢？那更不要说救人了、啊。他身体不好，你能够使他无病吗？他以后终会生离死别，你能够使他不要离开他爱的人吗？他关心的人吗？没办法。所以上师不认为，也不敢想说自己有能力救人，或者自己有能力啊，有能力，有绝对的能力帮助别人。那可是无力，那怎么办呢？热情不减呢、啊。所以上次最后呢，很欢喜的皈依弥陀，我认为一切要皈依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那今天上师还特别请禅宣师父，那么将上师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叫做皈依弥陀啊，把它影印放大，影印放大。那么上师的很多著作里面也准备写一本说我为什么皈依弥陀，把这一本书放在最后，也就是说等到自己修行最成熟的时候才来写这一本我心目中感觉最亲切，那么觉得说哈最好的，或者说觉得哈最喜欢写啊，觉得最真实的一本书，就是我为什么要皈依弥陀啊？因为人呢、啊，人力人智有限呢、啊，而因果业报不可思议啊。那么想一想自己的力量这么的有限。不要说是帮助别人吧，也许自救都有问题啊，能够救自己吗？我是已经没有想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很欢喜的皈依弥陀，觉得说哦，心中啊，这个有能够跟这个弥陀啊，能够跟佛陀在一起。觉得洋溢的欢喜、感恩、无限的喜悦、清安，这样，那都是佛的功德。所以，就表面上来讲，人修行好像是凭自力的。所谓自力，就是说靠自己。人修行是靠自己，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不过，以前上次写一篇文章啊，那来上次念一下，就是那一篇《皈依弥陀》，上次有特别提到啊。来，那念一段给你们听。你们这一本书应该有吧？好，因为这个文章是上师写的，我来念比较亲切吧，啊，好像那个你们看那个人家演布袋戏啊，口白好跟口白不好差很多啊， 口白好的人就是说那个剧中人物的感情他能够融入哦，他那个口白就很漂亮。那就是说比较生疏啊，没有感情的，他在那个演布袋戏也演得不动人呐、啊。布袋戏上次倒是看过很好的布袋戏啊，你们以后有机会去看看那一种布袋戏哦，也许现在有没有这种东西不晓得。那个我们这个本来那个就是民间艺术啊，啊，这个民间戏剧啊，本来都是教人家忠孝节义、啊，那个是很感人、很动人的民间戏剧、啊。现代的社会啊，这个大家比较功利，那也比较就是说保护自己，为自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啊，现在的人呢、啊、比较敢于追求自己的权利，不过也比较缺少一种厚道跟牺牲的精神呢。那所以有一些教忠孝节义这些东西，现在慢慢没有人在提倡了。但是在那个民间的这个戏剧里面呢、啊，还是有，他们戏剧都是描写古代嘛，戏剧就没有演现代戏剧，好、哦、像电视连续剧那个是现代的，凡是古装的哦，布袋戏当然是历史背景是古代啦，绝对不是穿西装的人，不是，那一些都是在讲那个讲忠孝节义啊，那个非常好。那孔子说过啊，善言呐、啊、不如善，是孔子说的还是谁说的？这个我先暂时保留一下、哦，当然原文我也忘了，他大意是说，一篇好的道理、善良的道理啊，不如啊一个哦善良的故事哦感动人心的。好像是善言不如善行之动人吧，意思大概是这样。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在书本上所读到说做人要好啦，或者是说这个一篇这个道理，大家都听在脑袋，印象不会深刻。那你看他演那个布袋戏啊，你看那个他们那个人情义理啊，那演一出戏，演一个故事给你听啊，你就会感受，就比较能够、哦、进入他的心境，你想他的情境，印象深刻，然后用在日常生活上也比较，比较会踏实一点，比较会结合一点这样。那个民间的戏剧，那都是教忠教孝教节教义，很好，很好。我又扯到布袋戏去了啊，布袋戏啊，这个上次啊，小时候很喜欢看布袋戏啊，很喜欢看布袋戏，所以现在有时候，平常讲话的口白啊。仔细听的人就知道，好像有点布袋戏的口气的样子，好像说书的人呢、有一点那样的味道，不过，应该也比较感性一点吧，啊，这个是上次去年三月的时候写一篇文章说，皈依弥陀，我说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但是我听到弥陀很欢喜，很亲切。虽然我几乎没有动个念头想要念佛，甚至也没有想念阿弥陀佛，但是感觉上弥陀不曾离开自己。我不知道古代的禅师为什么要皈依净土，啊，只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啊。一般说来，佛教是以智为光，禅更是自利，甚至是绝对自利的法门呢、啊。可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文解义啊。或者是以初学为对象的说法而已啊，我想大概这样，上师主要讲是讲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好像修行好像是自力靠自力的，不过那个是表面的说法了，表面的说法，人呐、啊、如果没有靠佛啊，根本没办法解脱啊，没办法解脱，只是说。你认为你是靠自己几分，靠佛几分呢、啊？有的人认为说他是靠自己，一分，靠佛九分；有的人认为他是靠自己九分，靠佛一分。差别或许只是这样而已吧。不过我认为啦，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越了解佛教的人呢、他应该会感觉。百分之百都是佛陀的恩，百分之百都是靠佛解才能够解脱啊！人靠自己怎么能够解脱呢？这样的说法，你们，这个以后好好的有空可以慢慢去体会。 也许上师等一下会谈到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触，我会这样的想法，也许等一下会说到也说不定。总而言之，就以上那一段话，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娑婆是一个很苦的世界，苦啊，而且他的苦是不得已的，每个人都无奈，无可奈何，所以要体谅，要原谅，要同情，然后。要忍耐，人生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啊，年纪越大，对这个事情应该体会越深吧，这个我前一阵子好像上次是不是跟禅院师傅也在讲讲吧，或者是跟其他同学，我说，就包括以上次来讲，自己也感觉说，无奈的事情也很多啊，比如说，看别人，痛苦。知道别人有困难，可是也没有能力帮助他，心想着要帮助人家，可是没有能力啊，这也是一种无奈啊，只是说我慢慢的自己把一件、一件、两件的无奈，偶尔归诸于佛陀，等到十件、百件碰到的无奈的事情越多的时候，最后啊，只有一心。皈依弥陀啊，一心皈依弥陀，那么，但愿呢、那么，弥陀啊，但愿呢、这个佛啊，能够来救，救这一些有苦的人，这样，那像是自己信佛，信佛的人。我觉得自己说自己是信佛的人、念佛的人，感觉那是无限的，觉得这个名称到底我有没有资格说我是念佛人？现在都感觉不敢那么傲慢了。自己有没有能力说自己是信佛的人？当然了，说自己是信佛的人觉得很光荣，那是感觉无上的荣宠、无上的荣耀，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只是不敢那么傲慢说。自己一定有资格当信佛的人，还保留这样的，但是觉得当信佛的人好好啊，很好，所以。以上的话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人生是苦海，那唯有佛啊，是我们的皈依处啊，皈依处，那心呢，心要向着佛，我觉得这样非常好了，这样非常好。那上次这个地方好像有讲到一句话，说什么呢？我说啊，我说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奇怪吧，或者认为好笑吧。我这个修禅谈禅十几年的我哈，我自己哈，竟然会从内心喜欢皈依弥陀，那最后上次还提到一句话说，有人问我了，最近有人问我说人生何去何从，我诚恳的回答，我也不晓得。那么经过对方一再的追问，我的回答是这样，我哪里有资格代替别人选择真理啊？我哪里有能力为人们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是没有众生可度啊，而是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度众生。知道佛法的人才有能力度众生法，可是佛法是什么呢？面对人类的共业，渺小无知的我，很欢喜的皈依弥陀，很欢喜的皈依弥陀。所以，如果修行是纯粹是要靠自己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你们。 跟上师啊，可能或者说跟一些修行很好的人，可能有早晚的问题吧。啊，我现在来得及还来不及的问题。可是如果解脱呢，最主要或者全部是要靠弥陀的本愿，或者靠佛陀的加持力的话，那么换句话说，那个决定是在佛，不是决定在我们。那么这样，我们应该都平等。问题，你愿不愿意信？你如果愿意皈依弥陀，你愿意皈依的话，其实你现在想皈，你现在有发心，发起皈依的心，你就跟上师完全一样的啦。上师也是发心皈依弥陀而已，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早不晚，我们也没有高低可言呐。所以要珍惜，珍惜啊，百千万劫难得的人生呢。念佛，皈依佛。我们这样是最根本的，这个最根本。那么，我觉得心向着佛是最好的了。这个是古来的大德都这样讲，他是这个三根普披啊，立顿全收啊，任何人，老参初学。都平等，只要皈依弥陀，很简单。也许可以这样说吧。如果说以前上师也是这样讲说，这个脚被割断了。也无所谓，眼睛瞎了也无所谓，那么，所有的一切遭遇都无所谓，以其解释为自己的这个修行功力好，其实不如这样解释更亲切。那是因为啊，感觉跟弥陀同在，感觉弥陀就在我们的顶上照顾我们的，因为这样心这样很安详很安心，所以一切都无妨，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其实这个也不虚玄，不是很玄，你们自己去想看看，就可以稍微体会了。但是我们一般比较没办法，就是说发起真切的信吧，或者我们皈依佛，那个心不是很恳切，那我觉得。人只要一心归命佛陀，一心归依弥陀，只要有那个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百千万劫都化为尘埃呀、百千万劫尽化为尘埃。可是要就是说鼓励劝勉大家信佛念佛皈依佛，那么上师也不会就是说也不会急切的，也不会很强制的啊，赶快就是说你们必须要这样啊，不这样不行等等的。那么